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2月21号，也是总统日啊，是一个 holiday。那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现在是不是在已经结束度假回来的路上啊？还是说您也跟丁月一样，现在依然坐在您的就是刚刚结束您一天的工作呢？哈，那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时间我们还是继续会带给您比较重要的有关国际还有我们本地的一些新闻消息的更新。那么首先来关心一下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紧张局势啊。那么今天呢，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呢是正式签署了一个行政令，说呢要承认叫做顿涅茨克共和国和卢甘斯克共和国要他们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法令哈。那么这两个共和国是怎么回事啊？其实这两个所谓的共和国都是属于乌克兰境内的领土的一部分哈。那在2014年的时候，当时俄罗斯有支持一些叛乱分子哈占领乌克兰的东部城镇的政府大楼之后，那么呢当地就是爆发了战争。后来俄罗斯呢是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啊。那么后来呢，这个在乌克兰的这个顿巴斯地区啊，它就是一些有比较亲近俄国还有另外呢就是还有这些就是反对俄国的这种入侵主义的两派势力吧，就爆发了这种武装的冲突。最后呢，亲俄的势力是占据了上风，然后他们就宣布分别成立了这两个所谓的共和国啊，一个叫做顿涅茨克，一个叫做卢甘斯克哈。那么乌克兰政府呢是声称说这两个地区哈，所谓说宣称独立的共和国呢，实际上是被俄罗斯所占领。那么乌克兰政府是拒绝与任何一个这样的共和国进行对话哈，那么就是不承认这两个共和国的合法性。其实整个国际社会啊也都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两个在乌克兰境内哈自称是共和国的这样的政权。那么直到今天呢，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啊，是他签了一个法令，说要承认这两个共和国。那么就在普京下了这样的命令哈，承认这两个独立的共和国之后呢，他就马上派了军队啊，进入到这两个所谓的这个共和国的领地上哈。那么普京的说法呢，是说要进行维稳啊，保护这两个共和国的安全。那么是不是这么回事呢？那么我想只有普京知道了哈。但是这种普京的这个做法呀，还有说他现在已经派兵进入到乌克兰境内的这种行为呢，确实是引发了广泛的国际上的担忧啊。那么美国呢和北约的一些盟国都说会就是担心说俄罗斯呢其实会在这两个所谓的共和国地区策划假旗行动，也就是说假冒展开就是对方哈，就是假冒可能是乌克兰，然后进行一些栽赃，然后挑起事端，从而呢让这个外界以为说是乌克兰在进行一些就是挑事嘛，所以他就出师有名哈。当然这个是一些就是现在就是国际社会比较担心说俄罗斯可能会有这样的做法哈。那么就是说可能俄罗斯是企图找这样的一个借口嘛，然后就是派兵入侵。但是目前虽然看到派兵了啊，确实是派兵，但是他所谓的这个理由呢是说要保护他两个俄罗斯支持的这个共和国哈，在乌克兰境内，目前暂时哈，起码到目前暂时为止没有任何冲突性的行动。那么对于就是乌克兰呢，俄罗斯现在的这种情况哈，其实上周的那个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还说呢，说如果啊俄罗斯承认这个就是乌克兰的这个分离地区哈，是俄罗斯就是把它视为是俄罗斯领土的一部分的话啊，他说美国和盟国肯定会迅速而坚定的回应啊，说这认为这是违反国际法的。那么当然今天我们很快就看到了就是针对普京的这个行动啊，白宫马上就做出了回应。白宫的新闻秘书普萨基呢今天在这个白宫新闻会上就说，拜登啊，就美国的总统拜登很快也会发布行政命令，会禁止啊所有的美国法人对所谓的这个俄罗斯支持的这两个共和国哈，一个叫做顿涅茨克，一个叫做卢甘斯克啊，就是禁止所有美国的法人对这两个所谓的共和国进行新的投资、贸易和金融的往来。同时呢，这个行政令还会提供 对任何判定在乌克兰这些地区运作的人实施制裁的授权。那么另外呢，这个欧盟啊也是加入到美国的阵营这方面哈，就是也宣布了对啊这两个所谓共和国的，其实就是乌克兰领土的一部分嘛，对这个制裁哈。那么欧盟委员会的主席还有这个欧盟理事会主席哈都说，普京这么做就是给这两个分离叛乱的这个地区背书呢，是违反国际法的。当然就是假如说俄罗斯真的是轻举妄动，然后派兵入侵了乌克兰的话呢，那么这个普萨基也说哈，白宫也就是美国方面还准备了更多的措施哈。那么目前呢，就是我们看到啊，其实西方的国家一直在指责哈，就是说俄罗斯企图入侵乌克兰的这种野心。那么当然对这种说法啊，普京还有俄罗斯方面他们是一直都否认不承认的哈，但是以此为条件说希望美国和北约能够给他一个保证，就是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哈。当然这个条件之前美国并没有同意哈，那显然欧盟方面也没有同意。那么这个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啊，就是普京的这个发言人呢，他今天也谈到说针对目前这种情况，普京和拜登之间啊可能随时会进行一个电话的会议，或者是甚至是有可能见面哈，但是只是这个计划还没有一些具体的安排。那么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也发了声明说确实这个拜登呢原则上会接受和普京的见面的这种或者是谈话的峰会但是呢说有个前提，就是俄罗斯没有入侵乌克兰啊。那么这个普萨基是说美国呢是时刻准备着通过外交的手段来解决。他说如果俄罗斯要是打仗的话呢，那美国也会准备好迅速而这个相关的一些措施哈。那么这个就是关于俄罗斯乌克兰还有美国方面怎么回应的哈，这些的最新的情况。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呢，是今天看到纽约时报哈，它是20号有一个报道，就说呢现在的司法部啊，联邦司法部很快会宣布说要对中国行动计划叫做 China Initiative 做出一些修改啊。这个 China Initiative 呢其实是在前任这个总统川普任内的时候推出的一项啊司法部的行动计划。那么这个行动计划呢主要是针对中共的领导下哈，对美国所做的一些具有国家安全威胁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反击哈，或者是反制的一些计划。那么今天纽约时报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就是有引述一些知情内部的消息人士的说法，说现在的政府拜登政府的司法部呢就要改掉这个计划啊。那原因呢据传闻是说呢，就是说这个计划之后呢有一些就是在美国的一些亚裔华裔的教授对于这个计划有很多批评的声音，说认为这样助长了这个仇亚哈，或者是这个叫做 Asian Hate 的这种氛围哈。那么呢这个消息人士就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拜登政府有想要把这个 China Initiative 的这个计划这个名字给它改掉，但是呢说这个计划的本身也就是反制中共这个中国共产党哈特别针对美国带来的一系列的有国家安全威胁性的行动呢还要继续的进行相关的防范和反制的措施哈。也就是说明那么可能受到这个一些舆论的压力可能会改，但是这个事情他们不会放弃哈。那么目前呢就是说这个如果哈就是当然纽约时报他发这个文章的时候他也顺便做了一些分析哈，就因为如果就是说司法部真的改了的话，因为毕竟这是内部人士的消息嘛，还有待证实，或者还要看司法部真的会不会改。如果改了的话，很可能会被外界认为就是说觉得这个拜登政府也太软弱了吧，是不是在向共产党低头啊等等当然这些说法可能也是确实难以避免哈，但这是有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但不管怎么样，这个计划的核心哈，根据相关人士透露出来消息是不会改变的，就是司法部还是会继续做针对这种反制中共政府对美国国家安全侵害的这种行为的一些这个防范和反击哈。那么这个就是说现在哈起码它还叫做 China Initiative。 那么这个 China Initiative 它主要针对的就是说中共领导下的就是实施大规模的哈对美国的间谍案呐、窃取商业机密啊、网络犯罪啊，然后全面的这种渗透啊等等等等啊，都在这个 China Initiative 的反制的这个 个计划当中哈。那么主要就是针对中共对美国的这些不法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呢，进行一些反制。那么目前呢，就是说现在到底这个情况有多严重啊？其实前不久，就是在1月31号的时候，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啊，就是克里斯托弗雷，他呢当时特别发表了一个演说哈、啊，就在1月31号的时候，他就是在这个演说当中就指出，其实 FBI 啊，就是已经到目前为止啊，就是中共窃取美国的资讯和技术呢，相关的案件已经启动了2000多起啊。案件数量非常之惊人和庞大，而且大约每隔12个小时，就是每一天就要开启2个新的啊，中共进行这种情报间谍的这种案件的调查。然后呢，那么目前呢，他说就是说这种中共啊，对于整个西方，不光是对美国的威胁呢，已经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的无耻和具有破坏性啊。那么另外呢，这个 FBI 的局长也指出说哈、啊、就是说这个窃取创新技术呢，并不是中共政府就无视国际无视法治的这种唯一的方式哈、啊、他说甚至呢，他这个根据 FBI 掌握的情况哈、啊、中共他是越来越多的在美国的境内对在美国的人啊进行个人和政治报复，那么这真的是彻底在藐视美国的宪法和法律所承诺和保护的这个自由哈。那么受到中共这种打压，在美国境内甚至受到报复行为的呢，比如说有一些难民呐、啊，或者持不同政见观点的人呐、啊，以及维吾尔族人啊，那么这样的一种做法哈，中共打击报复在海外的跟他意见不同的这些人的做法呢，其实被统称为叫做猎狐计划哈。那么过去8年里呢，根据 FBI 的统计啊，中共政府已经通过这个猎狐计划在全球抓到了9000多人带回中国哈，然后带回中国之后呢，中共就对他们进行监禁或者是控制。那当然对于这种就是说要反制中共对美国对整个国家对整个这个世界西方的这种安全的威胁呢，其实这个 FBI 的局长就再次强调哈，那么所要做的美国政府所要做的呢，其实是对于中共啊，中共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共领导的政府进行的这种重点的打击啊，打击对我们带来的这种威胁，而不是针对中国的人民，更不是针对在美国的华人哈。那么恰恰相反，他说华人也好，在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人民也好，本身就是中共政府的这种无法无天侵略的受害者。所以呢，这个 FBI 的局长说，起码在美国保护这些受到中共政府侵害的人，也是他们的一个首要的任务。那所以呢，其实谈到这儿哈、啊、就是刚才不是说这个纽约时报有线人说那个现在的联邦司法部想要改掉 China Initiative 这个名字吗？那么或许这个计划改为叫不叫 China Initiative， 叫 CCP， 也就是中共计划，可能会更为准确哈。那么其实在之前这个疫情大爆发的时候，包括我们曾经报道新闻也用过叫做中共病毒这个词哈。那之前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就抱持一点不同的观点，说这个会不会带来对这个美国华人的一些误解和误会呢？但是其实如果很多朋友能够更多更深入的了解哈、啊、美国的这个政界啊司法界对于中共政府的这种态度，大家就会知道了哈。其实越是把这个中国和中共的概念分开分清，其实对我们在美国的华人或者是在中国的很多的这个老百姓来说是更好的，因为只有跟中共划开了界限，我们才不会因此而受到歧视，或者是为这个中共背黑锅来给我们带来无辜的这种牵连哈。好，那么这个是谈到有可能哈，这个司法部会改变 China Initiative 这个名字哈相关的一些消息。好，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呢，带您更新关注一下，就是徐州8个孩子母亲的相关案件的一些最新的情况。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美国哈，尤其是湾区，很多在水边的房子呢，有可能会面临更高的洪水保险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回来看。